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5月16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在这个钟头的节目内容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会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升级之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贸易协议未必能够阻止美中战略竞争加剧。我们会报道分析专家认为美中贸易战对双方经济影响有限。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到国会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有关香港逃犯条例的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今个礼拜在华盛顿访问，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出席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的听证会。目前香港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加上近年北京对香港事务干预越来越大，美国政界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蚀和人权状况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率领的泛民主派代表团星期三在 CCC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他在听证会上强调香港并没有迫切性就有关的问题修改法律，目前的法律足够保障香港的居民不受当局任意拘捕。李柱铭在会上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对这项法律修订提出强硬的反对立场。
Anybody in Hong Kongincluding the 85,000 American residents and those people working or living in Hong Kong. Because all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李柱铭在听证会上说，在法律通过之后，任何在香港的人，包括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85,000名美国人在内都受到影响，因为他们都有可能会被引渡返回中国大陆。只要中国当局找任何一个人提出一份誓章，指称你在多年前在中国犯下了刑事罪行就已经足够。到时香港的法院不能够保护任何人，因为法院只能够依从当局提出的所谓表面证据。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李柱铭在会上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对这项法律修订提出强硬的反对立场。他说如果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迫使北京和香港当局撤回法律修订的话，香港政府将会今年的7月初通过这项引渡法，时间有可能会更加快，因为当局控制了立法程序。李柱铭说一旦这些绑架行动合法化，将会摧毁香港的自由社会。
Google will face the consequences that they will be forced to go back to China and then
李柱铭在听证会上举例说，例如谷歌这些大型的科技企业的主管有可能会被面临递界到中国大陆受审，中国当局可以通过捏造的指控引导美国公民，作为一种提取公司商业秘密软件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方法。美国商会较早前已经提出过这一点。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引渡条例，但是美国和香港签订了有关引渡的协议，这个情况就代表着居住在香港或者到访香港的美国公民最后可能会被判入中国的监狱。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婷在会上说，这条法律生效的话将会严重影响记者报道有关中国大陆的消息，香港已经有的自我审查现象将会更为严重。他说
Adding to these existing pressures,The changes to Hong Kong's extradition law will threaten journalists, because it will chill reporting。
麦彦廷喺听证会上话，除咗呢啲现有嘅压力之外，改变逃犯条例将会对记者构成威胁，因为有关嘅法例会使到新闻界感到嚟自北京嘅寒意，使到记者同编辑更加容易受到嚟自北京嘅压力，并且从而压缩咗香港作为全球资讯中心嘅地位。麦彦廷强调，如果没有真正的言论和资讯自由，不单止香港的民主不保，商界亦不能够在一个拥有资讯自由的环境之下营商。据 CCC 的共同主席、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听证会上说，由于香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会尽快和民主党的参议员本卡登再度提出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鲁比奥说，这项法案可以说是对目前实施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目的是在香港受到北京进一步干预的情况之下，重新确认美国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支持。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ll be reintroducing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updates our Hong Kong policy and establishes punitive measures.
魯比奧在聽證會上強調，這個就是他將會重新提出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原因。這項法案是對於目前實施的香港政策法的加強版。這項立法還對香港或者中國大陸負責制止香港基本自由的政府官員採取懲罰性措施。鲁比奥强调，虽然美中关系很多的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他认为香港的未来不容被边缘化。香港的泛民主派代表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傍晚曾经到访过白宫，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博明会面。据代表团在会后透露，他们向白宫官员陈述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迫在眉睫。泛民主派不接受香港当局提出的退让方案。李柱铭在会上要求白宫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强硬的声明，他们亦引述博明非常关注这项法律修改之后会否影响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博明以前曾经在香港居住，亦曾经是住香港的记者。博明在上个月接见另外一个香港泛民主派访问团的时候，亦曾经讨论过有关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最新出炉嘅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嘅经济全面降温，而系喺呢个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仲未生效之际，呢个情况加剧咗公众对中国经济能否喺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嘅时候能够保持嘅担忧。但是亦有经济学者认为，即使美中贸易战失控，即是美国对全部输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他们认为贸易战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影响仍然可以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在5月15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放缓，而且低于市场的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组宏观经济数据当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是 7.2%， 低于前一个月的 8.7% 的同步增速，亦都不及路透问卷预估中值 8.6%， 更创下16年来的最低水平。2003年5月的零售销售总额增幅是 4.3%。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低于3月份的 8.5% 的增幅，亦都不及路透预期的 6.5%。 对此，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4月份工业增加值环比下降的原因是4月1日起增值税下调。在投资方面，1到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 低于路透的 6.4% 的预测中值。中国经济势头出人意料减弱，令到外界担心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能否抵挡住同美国的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在这个之前的媒体报道说，中共领导层决定转移在美中贸易谈判之中走强势路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走势强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是 6.4%， 和2018年第四季度持平，但是好于市场的预期。中国政府设定的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 6% 到 6.5%。 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分析师马克·威廉姆斯说，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前，贸易战给了中国 國內生產總值構成的損失大約是 0.3%， 中國可以通過一些政策手段彌補這部分的損失。目前美國已經正式將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的關稅從 10% 提高到 25%， 對其餘3000多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5%關稅的程序亦都已經啟動。據威廉姆斯預估，如果美國對全部5000多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稅，這些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是 0.7%。有關關稅對中國經濟影響的估算各種各樣，結果亦都不盡相同。另有估算認為，如果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25%的關稅實施一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將會減少750億美元；而如果美國對全部5000多億中國輸美商品加徵25%的關稅，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將會減少1700億美元，相當於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的1/3。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是減少0.9%。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更加細小。海投宏觀發布的數據顯示，出口在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是12%，對中國出口在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中的佔比不足1%。雖然短期內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但是多項指標顯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前景堪憂。海投宏觀的馬克威廉姆斯表示，中國未來人口形勢嚴峻，對外出口增長空間被擠壓，對基礎設施和住房的投資已經過度，再加上經濟模式從市場轉向政府主導，未來長期增長前景悲觀。他說中國經濟的遠期前景繼續惡化，經濟增長率在今後十年將會降低至 2%。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中兩國在貿易戰升級的情況之下並未有關閉談判大門，不過前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認為，由於美國正在全方位向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雙方即使能夠達成貿易協議，亦未必能夠防止兩國的戰略競爭惡化，兩國爭霸亞太的競爭亦將會加速。不過前美國駐華大使瑞孝劍認為，中國無意亦無能力稱霸亞太。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15日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美方可能在没几年的将来到北京继续贸易谈判。上个星期五，两国的谈判人员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通过提高关税而使贸易战继续升级。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对两国目前只有贸易谈判而没有其他的对话感到担忧。拉塞尔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目前由于对贸易问题的排他、近乎偏执的关注，两国政府之间的传统的协调、探索与合作机制已基本关闭，双方目前没有战略、外交和安全对话，没有任何正常的沟通流程。拉塞爾說，他認為顯然這是一個問題，使他們更加難以實現務實合作的前景。這位目前擔任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負責國際安全與外交事務副主席的前高級外交官認為，由於美國正在全方位地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雙方即使達成了貿易協議，亦都未必能夠阻止整體美中關係的惡化。拉塞爾說，如果美中關係繼續惡化，不清楚在貿易上達成的交易是否能夠阻止兩國的戰略較量出現螺旋式下降。如果美中關係惡化，大家會看到美國和中國在亞太地區，尤其是朝鮮半島爭奪的戰略競爭將進一步加速。這個趨勢應該使大家非常擔憂，往哪一個方向走絕對沒有好處。曾經擔任過國務院負責研究與情報的助理國務卿瑞孝劍亦認為，美中關係的惡化影響到雙方在其他問題上的合作，尤其是在北韓問題上，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不過與很多美國的中國觀察人士的看法所不同的是，瑞孝劍大使認為中國沒有稱霸東亞的打算，亦沒有這個能力。瑞孝劍說，東亞地區不會出現一霸獨大的情況，中國從來沒有成為東亞的霸主， 他从来没有控制过东亚地区的海域，他是一个陆地上的大国，影响的亦是该地区的陆地国家。日本试图成为东亚的霸主，并发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失败了。中国没办法在东亚建立霸主地位，这里有好像日本这样的大国，还有越南、南韩、缅甸这些以不受中国控制来定义他们的存在的国家。你还有美国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是东亚安全中的一个永恒因素，而且这种情况不会改变。这一位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说，他所接触的中国人里面没有谁想着要在东亚建立军事霸主地位，但是他们希望区域国家更尊重他们的利益。阮孝健说，这个是美国可以加以平衡的。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官员说，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的设备在初期可能具有竞争价格的优势，但是长期来讲成本可能盖价都昂。英国的通讯营运商沃达丰就宣布，今年7月将会开始在英国7个大城市开始 5G 服务。而同时华为公司就说愿意同英国等国家签署所谓的无间谍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通讯运营商沃达丰公司14号证实，7月3号起将会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卡迪夫和布里斯托为用户提供 5G 的服务。中国华为公司设备是达沃丰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达沃丰还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推出具备 5G 功能的4款手机，其中2款是华为手机，另外2款分别是中国品牌小米和南韩三星。这些手机可以在目前的 4G 网络上面运作，并且在 5G 网络开通之后升级到更快的网络。美国官员仍然是以安全为由，极力呼吁欧洲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华为公司一直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用户的数据。公司在5月14号表示，愿意同英国等相关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华为董事长梁华当日在伦敦表示，华为的设备会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梁华又说，华为从来并没有窃听西方消费者的意图。他又说，外界对于华为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忧虑是一种炒作。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在这个星期二，就是5月14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面说，华为为了进入欧洲市场不惜开出大幅度的折扣，这样的企图心值得美国的担忧。刘易斯说，他和欧洲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管谈过，这家公司当时正是和华为进行招标。他又说，华为给了他们接近 90% 的折扣。他的原话就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进入他们的电信系统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说明华为为何如此迫切，以及他们的钱从哪个地方来。他想，你可以提出一种政治的论据，做这件事不可能不冒风险。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间谍活动，如果你使用华为就只会加剧这个活动。华为设备的前期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的优势，但是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日后的更新维护的整体生命周期可能格格不飞。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5月14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说，他们一直在努力传递的信息就是，你必须要考虑总的生命周期的成本。最近英国发布了华为监督委员会安全评估中心关于华为的报告，英国 在网络上面和华为有15到20年的实际合作的经验，他阅读了这份报告，情况相当之差，产品的质量不好，系统存在着流动，而且你没办法了解这些网络里面正是发生什么，所以这些成本会是10到15年之内累积起来。美国国务院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亦都同意这个担忧。他又说，欧洲采用华为可能有经济上面的考虑，他们听说前期成本可能要便宜了15%，但是这里存在着长期的生命周期的成本。正如英国在软件之中发现了数百个漏洞，你必须不断地修补，这样的修补方法和对系统的干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值得这样的成本了，从长远来看会使到成本更高。 國土安全的克雷布斯還總結了美國對華為產品具體的三點安全隱患擔憂。他說正如英國華為監督委員會報告之中所描述，華為的工程質量不高，因此存在很多漏洞，所以中國和其他有能力的行動者，譬如俄羅斯、伊朗、北韓等，都可以利用這些漏洞，這些是其中之一。第二就是系統更新的過程，如果這些更新直接來自中國大陸，考慮到監管的因素，這些也都可能是一個問題。克雷布斯說，第三，他們管理這些設備的方式往往是將中國公民送到華為系統的所在國進行實際的操作，所以那裡就是一個實際的內部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一名前資深軍事情報官員說，中國正在建立一支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軍事行動的現代化海軍，並且威脅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安全。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黎寶在華盛頓的報導。
前太平洋艦隊情報主管、退役海軍上校詹姆斯·法洛爾5月14日星期二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說，過去20年來，中國海軍力量快速成長，中國軍艦的身影已經遍佈全球。法洛爾說，在20年的變遷後，中國海軍正在全世界各地行動，從波羅的海到南太平洋，從北冰洋到南極洲，中國製造軍艦的步伐絲毫未減，來支持中國軍隊不斷擴大的行動使命，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五角大樓今年5月發表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說，中國海軍目前擁有300多艘戰艦，是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海軍，並繼續快速實施軍事現代化。法洛爾估計，未來10年中，中國海軍的水面艦將達到450艘，潛艇將達110艘，超過美國海軍的規模。他還說，從中國在周邊海域咄咄逼人的行為來看，中國海軍在全球範圍的擴張將威脅美國和很多小國的安全。法洛爾說，一支在全球範圍內行動的中國海軍將更多的威脅美國及其盟國的海外利益。美國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亞洲軍事事務資深研究員費舍爾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海軍計劃在其水面艦和潛艦等各個平台上部署遠程反艦巡航導彈，進一步威脅美國軍艦的安全。但是費舍爾說，美國退出中程導彈條約將有助於美國提高對付中國軍艦的能力。中止中度條約意味著美國現在可以不受約束地研發各種中短程彈道導彈，並用於反艦任務。針對中國海軍可能在全球範圍內挑戰和威脅美軍時，美國國家軍事學院退休教授科爾說，至少他目前看不到兩國在全球範圍內發生軍事衝突的跡象。科爾說，他想你實際上想問的是發生一場全球大戰的可能性。科爾說，完全看不到即將發生的這種事情。美國之音記者黎寶，華盛頓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以下時間請收聽美國專訊。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包括费城如何应付鸦片毒品危机、美国海军资助臭蛋犬的研究、受到 MeToo 运动和女性大游行的鼓励美国女性主动参加政治的选举。最后我们会看看社交媒体正在改变餐厅服务顾客的方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要求获得更多拨款去对付毒瘾，每日有超过175名美国人因为服用含有鸦片 opioid 的药物而丧生。川普政府已经宣布啊，鸦片危机是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喺费城嘅报道。喺费城嘅肯辛顿区，市议员玛丽亚桑切斯为佢嘅社区努力，擺脫處方鴉片以及可樂英。
當一個社區有1200名醫生寫處方，那個就是問題，這個是不斷惡化的問題，現在海洛英又正在試藥，真是雪上加霜。
肯辛頓長期以來一直是海洛英泛濫的重災區，現在又出現了所謂的止痛診所，部分醫生違法多開亞片藥物，這些藥物在黑市上出售，當地是亞片上癮者前來購買使用藥物的地方。派翠克特雷洛爾是藥物執法局的官員，他說這裡的亞片使用者能夠找到一些美國最便宜和最純的海洛英。特雷洛爾說有大量的單獨行動的毒販，他們都爭奪著同一個顧客的錢，這個就是令到海洛英的純度這麼高的原因之一。引君子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這裡，有些人不是那麼多錢，但又很重癮，所以就留在這個地區。並沒有透露自己姓氏的薩拉就是其中一個。
有一些事總是令我回到這裡，我的思想就是令我回到這裡，我不想，而且我大聲哭泣，有很多負罪感，就好像你覺得要你負罪的一些事你又不能夠應對這種負罪，所以你只好自暴自棄。
塔格爾說費城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縮影。塔格爾領導藥物執法局的費城分局，他說除了海洛英毒販之外，他們還拘捕了多開亞片藥物的欺詐醫生。他說這個就是各種各樣的欺詐者，醫生和藥劑師這樣做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為了賺錢，他們就是要我們懲之於法的對象，不單止沒收他們的執照，還要將他們送入監獄。費城衛生專員湯馬斯法利醫生說，今年費城記錄到的死亡人數超過1200人，這個問題沒有減輕，反而更加嚴重。好像不願意對記者透露全名的安東尼，這些流落街頭的亞片上癮者正在努力尋求幫助。安東尼說，你去藥物戒除中心那裡 70% 的人都沒有藥物成癮的問題，他們只是想要找地方住，所以真正需要藥物戒除治療的人只能夠留在街上。兩個月以來，他說每天都去戒除治療地點尋求幫助。記者問安東尼，他們有沒有幫到你，你得不得到幫助呢？安東尼就說那裡沒有床位，他們只是說沒有床位，明天先來，現在沒有床位。
如果我要轉變，就必須有非常密集的治療，但是如果你到了這個程度，他們不會真的提供幫助，你只能夠得到最少的治療，他們真的不喜歡有毒癮的人。當人放縱自己的時候，他們只想繼續吃藥獲得快感，對這些人來說，他們每天要注射毒品10次、12次、15次，因此當他們不斷放縱毒癮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回到這裡，很多時候他們並沒有準備好接受治療，如果他們準備好要接受治療，他們需要跟他們的家人一起。
如果肯辛頓社區不能夠提供更多治療選擇，這個社區的吸毒者走的是一條危險的道路，會導致更多的藥物過量和更多死亡。美國之音記者西姆金斯在費城報導。美國海軍的一項研究正在幫助提升搜索炸彈的警犬能力。麻痹美國之音記者拉皮迪在華盛頓的報導。這個在全世界的機場是一個常見的景象，受過特別訓練的狗去聞背囊和行李，對可疑的氣味報警。狗的鼻孔有大約3億個感覺接收器，而人類只有500萬個，這個使到狗成為了炸彈探測的必要幫手。臭蛋犬被訓練辨別炸藥、三硝基甲苯、塑膠爆炸物以及其他彈藥的氣味，但是它們很難聞出由複雜的成分製作的現代炸藥。林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安娜威爾金教授說，
我們經常看到與其他東西混在一起的爆炸物，這個對於動物來說很麻煩，由塑膠爆炸物製成的炸彈有一種非常複雜的氣味。
林肯大學的研究員想要知道狗能否被教會從它們已知的氣味類型當中認出新的氣味，
如果一件嘢闻起嚟系腥嘅，你唔使将所有嘅鱼都闻一次先至知道嗰个系腥味。所以我哋想做嘅系，我哋想睇睇佢是否能够学会呢一种分类。作为人类，我哋做起嚟好自然，因为我哋俾呢啲嘢贴上标签。
呢啲狗被训练对40种不同嘅气味有反应。他们如果对某个特别类型的气味作出反应会得到奖赏，同时对其他类型的刺激物没有反应亦会得到奖赏。这个研究对探索未来臭蛋犬的训练方法以及他们所能够探测的物品有深远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各地出现的 hashtag MeToo 运动改变了国内的政治辩论，并且鼓励更多女性参加国会中期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去年的女性大游行让爱丽丝·加尔布雷斯充满能量。
I have life experience too.
我亦是有人生经验的，我理解一般人所要面对的。
她决定迎战代表她的州的共和党议员，她曾经要求保持医疗保险补助，但是就不成功。几个星期之后，她就决定参选。
He said, 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mind if women paid more for health
insurance. 我不认为大多数人会注意女性支付较多的医保费用。我想女性就在乎了。
加尔布雷斯是熟悉社交媒体的单身的妈妈和天气世代，并且具备十年的政府工作经验。她说她不会因为竞选对手是资深议员而退却。
And I thought, what do these guys have to offer?
我想这些男人可以提供什么？他们做了什么？讲真的，他们有什么资格？
但研究人员说，这个对女性政治家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态度。
当女人和男人有着完全一样的履历，而且他们具备我们期待多数候选人需要的条件时，男人会对着镜话，是的，我有资格竞选公职，而女性大概有高出两成的机会。
放眼全世界，美国明显落后，在女性立法者代表比例上落后103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名列前茅的国家好像是古巴、墨西哥和南非有女性名额，或者是选择女性候选人的强力政党的系统。
We have a very entrepreneurial candidate emergenc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创业精神的候选人制度，也就是说你要自立自强，看不到太多其他女性从政站得比男人少或者缺乏政治关系的女性，可能就会觉得竞选起来很困难。
好似最近美国国会辞职风波所显示的，越过那些阻碍而且胜选的女性，在国会上面临住艰难的气氛。
性骚扰和性侵之狼在属于人民的国会厅堂自由漫步太耐了，而性骚扰和性侵害的生还者仍是被孤立、霸凌以及羞辱到保持沉默，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由 MeToo 运动所开启的对话不单止属于这方面。
I've never viewed the Me Too movement as specific to party. I think it's specific to gender.
希金斯激励很多民主党女性参选是基于反对川普，但他亦都说共和党亦都欢迎能够解决问题的女性，并且希望有机会整顿华盛顿。
等我哋嘅政党面孔多元化，似乎系国会嘅首要之务以及重点，亦就系要使更多女性参与讨论移民、Me Too 运动以及性骚扰如何弥漫于华盛顿等复杂议题。
希金斯的感受亦都获得回响。
If ever there was a time,
如果有时间点，就是现在。
Right now，
呢个会改变美国国会嘅面貌同埋文化嘅新观点。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喺数码时代，食物正在被消费者分享到网上。世界各地的餐馆咧就睇中咗呢个需求，将佢哋嘅食物设计成适合拍照嘅模样。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嘅报道。
影食物的照片继续霸占社交媒体，而全世界餐馆都在度注意和学习。
我认为它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社交媒体、互联网，这个意味着人可以在网上看到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我意思是他们完全都在那
里。
吃饭一直是一项社交活动，现在变成了社交媒体活动。想要从中赚钱的厨师和企业正在设计创造独特的餐点，令到客人能够分享到网上。好似曼谷最近出现的潮人区相当之火爆，他们特别推出了昆虫的菜肴。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休闲的餐厅亦都以牛油果为核心设计了一系列适合影相的菜肴。
呢個諗法嚟自於 Instagram， 兩個荷蘭男子同各種關於牛油果同食物造型嘅 Instagram 帳號上睇到一個機會，咁呢啲帳號相當受歡迎，咁所以佢哋就諗到，如果開間餐廳嘅話，提供同網上一樣咁好睇嘅食物，而且食得好好味嘅話，咁一定會成功。
格林斯莱德话：餐馆喺三月份开张之前，佢哋就喺 Instagram 上边收集咗36,000名嘅关注者。呢种趋势亦都为艺术家带嚟咗灵感。喺乌克兰出现咗一幅用茴香创作嘅唐纳德川普嘅头像。喺伦敦一啲知名嘅画作就被人用朱古力再次创作出嚟。
As a material, it works like paint, for example.
朱古力就好似顏料一樣，例如佢唔會斷裂、唔會斷開，過熱、過冷或者過於潮濕都唔係問題。
講到朱古力，比利時嘅呢間工廠就用 3D 列印機製作可以食用嘅迷你雕塑。
3D 嘅朱古力列印對於朱古力同蛋糕師嚟講係一個新嘅工具，幫助佢哋創造新形式同新嘅事物，更好地表達佢哋嘅創造力。
他们希望可以将创意融入面团里面。总之在数码时代，你的食物只会跟网上看到的一样那么漂亮。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传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美国国会参议员说美国应该要重设与中国的关系，但应该继续保持接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贸易战导致反美情绪升温，中国的业者担心经济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经贸谈判近日出现严重倒退之后，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中共官方的宣传战正在中国社会里面升温。北京坚决否认美中经贸谈判当中他们是毁约变卦的讲法，并且反驳说希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虽然中国的官媒不断强调说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但是部分中国的工农企业家和科技厂商仍然对正处于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以及它产生的影响表达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5月13日，中国政府宣布了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作为对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中国官媒央视主播宣读这一段评论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热传。
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新闻主编康辉说，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门槛，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这一场贸易战一开始，北京就表示不愿意打亦都不怕打，还要以牙还牙，并指称美方搬起石头钉自己的脚，反美情绪有所滋长。但是务实的企业家亦都有话讲，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就在大陆这边。然后
东莞北泽五金科技公司创办人洪晓辉说，美中贸易战影响应该亦都会有，但是他们这一边本来主要针对大陆市场，主要针对一些机床厂，他们有影响，而洪晓辉他们自然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现在来讲，希望经济能够稳定一些，好一些当然好。是的，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贸易战真的打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大家都担心，都不希望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不是针对的一个卖家，针对整个平台，整个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
深圳天力公司的周先生就说，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针对一个卖家，所有人都面临这个问题， 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周先生说他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比如说这件事情好像是特定的针对某一部分人，因为大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反而有些时候是个机会。而广东康宁动力科技公司的工厂保安就说，那些东西不好卖，一日到黑都是没什么事做，就是生产没事做，没订单，反正是不再招工，想办法去辞掉一些工人，不想要赔钱。
去年后半年其实有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啊，包括很多那个外贸公司，去年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了，包括他们也收紧。
中国太阳镜出口商张先生就说，去年很多工厂都倒闭，包括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包括他们要锁紧。他之前招的几个人，他们说他的上一家公司之前的200多个人，去年一年的时间就只是剩下大约60几个人，使他们帮忙生产代加工的工厂。他们的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他们也是订单确实少了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订单的量也不会说是好像之前一下几万副的太阳镜不再有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
中远新材料公司总经理丽达就说，就是一个在这里发展，一个保持水平，在赶超的过程之中肯定会有这一种的摩擦，而且这一种的理由会越来越多。丽达说他认为不单止是这一方面，有可能美国也会发动欧洲或者其他的友好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的问题。
他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税啊，确实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其实打击真的很大的。那政府看能不能出一些这样的相关的。
中国太阳镜出口商张先生就说，美国制定这个的关税确实对他们中国的企业确实打击真的很大。看看政府是否能够出一些相关的政策，扶持政策也好。张先生说他觉得至少国内的外贸的这一帮人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在这里做一些事情，包括解决了国内大部分就业各个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扶持，外加的内部的一些税能不能够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一些扶持。这一位工厂管理者指出，一些厂家搬到东南亚地区来节省人力和成本。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
广东夏阳精细陶瓷科技公司业务主管容文平就说，美方的话其实他们有一些客户直接就没了，因为中美贸易的关税增加导致了他们的一些客户，他们原本就是做美国代工的，出口厂家都搬到了越南和柬埔寨去。对于美国提出结构性改革和规范化、透明化的公平贸易要求，中国业者中间也都有理解和赞同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更规范了，更可以，就是说有一些甚至遇到混杂的一些像我们说。
深圳天力公司的周先生就说，他觉得是更加规范了，有一些鱼龙混杂的项目。通常他们来讲的一些小买卖对他们来讲是影响比较大，对于周先生他们来讲，对税务啊等各方面他们都是非常的正规化，也都就是对他们这些相对来讲正规的大公司，他们觉得是好消息。应该是不乐观的，特朗普他的一贯做事风格肯定是不乐观的，估计会维持在 10%， 三年 25%。基本上，周先生话佢觉得呢件事情肯定系冇得倾嘅。
一定说要多方面有竞争，真的有竞争才有进步，不能说我们就。
东莞北泽五金科技公司嘅创办人洪晓辉话：，一定讲要有多方面嘅竞争，有竞争先至有进步，唔能够讲佢哋就限制边个进嚟，或者讲佢哋自己去做，真嘅要有新嘅嘢进入嚟。大家才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一块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觉得整体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一它本身自己也有市场。
深圳天力的周先生就说，他也都不好评价，但是他觉得整个中国的发展的话，第一他自己也都有市场，第二外部环境也都是越来越透明，整体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来发展，所以对于企业来讲是要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环境是改变不到的。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在农牧业也都有所波及。
本来这个猪场是100多人， 因为普查了呢，也就剩了30多人，有大部分员工分流到集团，在集团找工作。
河北大五集团饲料公司总经理李思瑞话：，本嚟呢一个猪场系有100多人，因为检疫部门对猪场扑杀嘅，剩低30多人，大部分嘅员工留到集团，到集团揾工作，有啲翻屋企去揾工作，确实好难受。一个上百人嘅企业喺一瞬间全部都因为扑杀，工人流失确实影响好大。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富恩斯星期一在华盛顿说，美国需要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但应该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与中国可以讨论合作的领域，避免双方的竞争演变成冲突。这名国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说，他担心的就是在没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对华战略以及盟友的配合之下，特朗普政府和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可能不会有好结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富恩斯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讲到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时表示，中国在经济上采取的不公平做法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接受，美国需要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他同时表示美国应该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他说，有很多领域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合作，我们很少关注合作的领域，以及从核不扩散到抗击伊波拉等流行病问题上，我们可以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有些竞争的领域还将继续是竞争的领域，这个没什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与中国就竞争领域可能会变成冲突的领域展开足够多的真正对话。最近刚刚访问日本、南韩、中国和台湾的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将美国赶出中国周边地区并试图将美国的重要性边缘化是中国军方的战略目标，但是他不认为中国军方有意要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富恩斯参议员认为，美国不应当指望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管理社会的方式，而应该做好与他进行激烈的思想竞争的准备，并改善我们民主的运作。这位参议员说，特朗普总统将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看作是一个负担，使他感到担忧。在他看来，美国的盟友关系和价值观正是他与中国竞争时的优势。他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真正盟友网络，他们有附庸国、有客户、有紧张的邻国，但是他们的全球安全架构和我们非常不同，因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价值观架构。他认为美国的模式是全世界人民所渴望、所希望，而且为他而奋斗。这位参议员还认为，美国民众并没有对美国应该在全球发挥什么的作用展开真正讨论，而这个应该是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而他认为，在美国国会以及全国，美国并没有就维持全球同盟体系，特别是安全联盟所带来的风险、代价以及愿意承担的进行了真正和有意义的讨论。这个理念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绝对至关重要。富恩斯参议员认为，即使是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美国亦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对华战略以及与盟友的合作。他说，他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更广泛的战略，没有对美国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理解，没有与美国的盟友进行接触，这个可能不会有好结果。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核心担忧是特朗普将与中国的贸易战升级后，并没有下一步要想怎样做的策略，亦没有可下的台阶。富恩斯参议员说，特朗普总统坚持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通过双边方式解决，但是在他看来，他期待着在即将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国家元首之间的面对面谈判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关键，必须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为此奠定基础，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他不认为美国有这样做。对于特朗普可能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可以提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嘅709案维权律师袁文生被中国当局拘禁500日之际咧，传嚟已经被秘密审判嘅消息。咁香港同台湾嘅人权团体就呼吁中国当局要保障袁文生本人以及佢家属嘅有关权利。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喺香港嘅报道。
设喺香港嘅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5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抗议中国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律师。余文生1967年出生，中国北京商务律师，曾代理多宗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709大捉捕后任黄全章嘅辩护律师，故有律师嘅律师之称。佢声援香港雨伞运动，后被羁押并剥夺执业权。他还发表要求19大罢免习近平、修改宪法、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言论。2018年1月19日被警察带走，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余文生被拘押已经500日，家属急切盼望案件了结。近日突然有陌生妇人登门告诉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听，余文生已经被秘密审判，有关消息的真实性。
首先就是5月9日，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审判，这个消息现在是准确消息，已经核实了。
许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话，5月9日余文生律师被秘密审判是准确消息，已经核实。5月9日，一个陌生的人来他屋企敲门，话俾佢听今日余文生案正在开庭，问许艳是否需要帮助。记者问核实同边个核实，同法院接触咗未？许艳话佢打电话俾法院，法院一直冇人接听。后嚟余文生嘅哥哥话俾许艳听，确实开庭啦。余文生嘅哥哥到达咗开庭嘅地方，开始时佢亦都唔知道情况，直到5月9日早晨先至被国保告知。9点佢嘅弟弟余文生案件开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的声明谴责当局对余文生秘密审判，要求当局重新开庭，确保余文生得到公平审讯，保障其获得辩护权利，保证家属及家属委任的辩护律师的知情权。许艳表示，作为余文生的妻子，余文生案件审理过程中，他有权获得中国现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
规定至少3天通知家属这个，所以首先没有通知我，是他自个也没有提前3天。
许艳话，按照法律规定，至少提前3日通知家属，首先应该通知佢。事实上，对余文生嘅哥哥亦都冇提前3日，而系直到开庭嘅当时先至被告知9点佢嘅弟弟余文生开庭，呢个亦都唔符合法律规定。中国意见人士胡佳曾经多次协助许艳为余文生案奔走维权。谈到余文生案时，胡佳话：当局对余文生案的处理同好多709案律师不同，因为余文生案的敏感程度不同。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用他的专业的法律方面的。
胡佳话：真正的原因是佢余文生用佢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要求习近平，要求当局停止做历史倒退的事情，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喺一间电脑商店里面咧就买嘢，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whatchamacallit 以及 mooch。
Larry， 你想买咩话
？I need to get one of those whatchamacallits that adds memory. The memory on my laptop computer is almost full. What do you need to get？
我想买一啲磁碟。Larry， 乜嘢系 whatchamacallit？ 呢个词听起上嚟好古怪。它可以帮你增加 laptop 的容量，那是不是电脑的部件啊？
No, no, it's not part of the computer. Whatchamacallit? Whatchamacallit. Actually, it's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what you might call it, joined together and said very fast.
原来 whatchamacallit 系 what you might call it 几个词合埋一齐而成嘅。咁 whatchamacallit 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don't remember the real name of the thing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might say, whatchamacallit. I forget what the thing I need is called, so I just call it a whatchamacallit.
Oh, 原来你讲唔出一样嘢嘅名嘅时候就可以话 whatchamacallit. 诶，喺呢种情形之下，我哋喺中文里边就话嗰件咩咩嘢。
Exactly. But you cannot tell a shop clerk, I want to buy a whatchamacallit.
咁当然啦，如果你对店员话你想买嗰件咩咩嘢，佢点知道你想买乜嘢？诶 ，Larry， 你睇下呢个乜嘢 ？Look at this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zip drive. You can use it to save things on disks.
哦，呢个原来就系我哋平时讲嘅 zip drive. What about that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digital music player. Li Hua, you can just start calling everything a whatchamacallit.
乜话？我唔知道呢件嘢叫做 digital music player， 所以我就用你教嘅我呢个词 whatchamacallit。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don't use that as an excuse not to learn the real names of things。
诶，你放心，你冇睇见我学咗就用咩？每次都系你教乜嘢，我就用乜嘢嘅。Larry。我今日可唔可以借你个电脑用几个钟头啊
？Last week you borrowed my CD player. Yesterday you ate half of my pizza, and today you want to borrow my computer. You're becoming a mooch, Li Hua.
哎呀，借你个 CD player， 食一件 pizza， 你都记得咁清楚啊？你话我变成咩话 ？A mooch？
A mooch， M-O-O-C-H. That's someone who, instead of getting things for herself, borrows or takes things from others.You always come to my apartment and get free food out of my refrigerator. That makes you a mooch.
A mooch 就是指那些喜欢借人嘢或者用人嘢的人。Hey, Larry, 我有时去你的雪柜拿些嘢食，但是我间中都有请你吃饭的。
Yeah, well, the next time you come over, you should bring me a pizza.
没问题，下次我带个 pizza 给你就得了。但是 Larry, 我们要讲清楚，你以后不要叫我 mooch。我唔系嗰种中意黐饮黐食占便宜嘅人啊
！All right, all right. Let's forget about us for a second. Can you think of another person who is a mooch?
诶，等我谂下。冇错，我喺学校食饭嘅时候，有个女仔成日黐埋我张台食我啲薯条。最嬲嘅就系佢仲以为我唔知啊
！Yes, that is a mooch. You should slap her hand next time she does that.
你话佢下次再咁做，我就打佢只手。诶，咁又唔使。我学识 mooch 呢个词，下次我可以对佢话 stop being a moo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whatchamacallit，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嗰个叫乜嘢嚟噶咁嘅意思。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美国英语 mooch， 意思咧就系中意白食白攞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